第二个，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小孩近视的防治啊。近视眼呢是一个这个常见常说的话题啊。那么在中国呢，近视眼这个大概是8000多万啊，很多的啊，很多人戴眼镜，小孩也是啊。那么在中国有一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眼镜店呢，它不是医院的一个直属机构。那么家长带孩子到医院来看眼睛，那么眼科医生呢一看小孩近视了啊，近视以后，那么就说配眼镜嘛。那么在中国的眼镜店呢是非常多，因为什么？眼镜店是暴利，眼镜店是最赚钱的，300%的暴利。那么中国生产的眼镜啊是最多的，全世界最多的，因为人口最多，在浙江省温州市。它都是家庭在生产眼镜片，从25度一直生产到2000度，所有的眼镜都有，而且呢就是销往世界各地，可以说全世界几乎大部分的眼镜都是中国生产的啊。那因为这个它光学产品就是很多，像欧美国家它不生产的，它嫌麻烦啊。你想想100度、25度，从25度、50度、75度、100度、125度，每一个度数都要生产，它如果手工活的话，在欧美的话很贵，它生产这不合算。那只有中国，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最廉价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它生产这个眼镜是非常多的。那么小朋友的眼近视眼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到医院呢，医生呢就是西医的医生首先就告诉你，就是配眼镜吧。配眼镜每一个眼镜的话都是非常贵的，那么它的成本，一个眼镜成本大概是3元到5元人民币，但是要卖给小朋友的话就是300、500甚至上千一副眼镜，300元人民币，最少是300元人民币，要不就是500或者1000。那么它随着你的度数越增加，它的镜片越贵，哎，而且呢现在这眼镜店有很多配眼镜的，它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我们大家学过光学就知道，眼镜是最复杂的，光学是最复杂的。但是在眼镜店里有很多人，就是说中专毕业或者技校毕业或者专科毕业，或者是有的是学医的，但是他不是学眼科的，他在那卖眼镜。那么很多家长呢就被眼镜店说的，告诉家长以后，家长的概念纠正不过来了啊。眼镜店告诉家长，就说你小孩得眼病了，近视、远视、弱视、散光，尤其是散光，就骗了很多家长。很多家长到医院找我看病，说医生，你眼镜店说了，我们说孩子近视、远视、弱视、散光啊，必须配眼镜啊，散光非常严重。一说到散光，大家就非常的害怕，就是不配眼镜不行啊。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错误的概念，这是四种病，不可能你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是吧？所以呢我想今天啊就是借这个机会呢跟各位介绍什么是近视眼，近视眼怎么发生的，怎么形成的，是吧？近视眼怎么预防它，我们对我们在座的有哪些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做的事情啊。那我这个跟大家看的这个是太专业了，我想跟大家介绍什么是近视眼。通俗，非常通俗的讲，近视眼就是说看近正常，看远看不见，戴上眼镜可以矫正，这就是近视眼。近视眼多见于青少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近小朋友都能看见，但是看远黑板上字看不见了，戴上近视眼镜他又能看到了，就是戴上眼镜以后可以纠正了，这就叫近视，多见于青少年。那么现在呢很小的孩子都有近视，那么眼镜店呢他是为了做生意，他恨不得2岁就给小孩戴上眼镜了。但是我们大家在座的都有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大家知道小朋友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这个时候他的眼睛、他的眼肌、他的眼眶、他的面部都要长，在他生长发育阶段，这个时候视力都要改变的，不是说一成不变的。这个时候你提前的人为的给他加上几百度的眼镜，就让他戴上，让他接受这个度数，这是不对的，不科学的。 啊。所以呢，我一直在主张，就是一个是中药，一个是针刺，一个是点眼药，另外是食疗，来帮助小朋友让他提高视力，降低度数。虽然说近视眼不能马上彻底治愈，但是我们首先让他提高视力，预防他，防止他发生近视。那么我带过很多医生呢去义诊啊，就是向我们李金龙教授还有吴国强会长学习，我们也就是参加义诊。义诊的话，就是在城市的小朋友近视的非常多，到中国山区、到平原去或者草原去没有近视的。为什么呢？在城市的小朋友呢是被动在看，他的视觉空间非常狭窄，就是说高楼、楼房、广告、车就把他的视觉空间挡住了，他天天就这么看着近，长期的处于一种视近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他眼睛不调节了，导致的近视。到中国的草原去、中国的山区去，那些孩子没有近视的。为什么呢？他下了课以后呢，他眼睛出去一看，他眼睛马上调节了，这样的话他的近视度数就下降没有了。我在中国河北的承德地区有一个丰宁县山区，当时我带了十位医生带着药，我们去那儿义诊，学生没有一个近视，只有三位老师是近视。三位老师念完大学以后从外地去到那儿当老师，三位老师戴眼镜。当时他的县长就问我，他说张教授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看，第一你们这儿视野非常开阔，很远是山，学生下了课以后往外一活动，他的眼睛马上调节了，他的眼轴过去过长的眼轴马上松弛，他眼睛调节了，所以他不会发生近视。第二个，当地他吃一种绿菜，这种绿菜对眼睛是最有帮助的，所以他的人就是他们都属于满族人，头发非常黑，说话非常洪亮，眼睛非常亮，所以呢他眼睛调。城市的小孩呢长期的属于这种视觉空间狭窄啊，尤其现在中国的学校，他的一个比如说一年级一个班大概就是60到80个学生，非常多啊，非常的拥挤，那么在这个教室里头他就长期属于这种视近状态，所以城市的学生近视眼是非常多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课业负担比较重，在全世界中国的学生是最累的，小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学生就是非常累的，写的作业每天早晨6点钟、7点钟就得往学校走，比如说像北方7点钟有的时候天还很黑的，7点钟就开始去学校去，有的人要走很远坐车，即便在城市的话坐公交车现在堵车堵得也非常的严重，中国它人多，除此之外中国最庞大的就是自行车队啊，有的同志有的先生看过中国的一些电视什么的，看到自行车非常多，很多小学生都开始骑自行车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很辛苦，非常辛苦，晚上回到家吃完饭要写作业，而且留的作业是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一个字老师他通常让你写10遍，我儿子小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老师让这个字写10遍，我说你会了吗？他说我会了，我说你写一遍你别写了，再写那9遍等于白浪费你的时间啊。那但是他说老师让写我就得写10遍啊，所以这样的重复劳动很多，所以呢加重小孩的近视，课业负担太重了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导致近视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他白天上课，那么白天呢上午上4节课下午上4节课，几乎小孩他眼睛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长期的这个超负荷看阅读，这个是导致近视最主要的原因啊。所以呢看一会儿书看上40分钟、50分钟，要休息10分钟到20分钟啊。那么这个时候尤其学生的话在教室里让他出来转一转啊，或者站在凉台上往远处看一看，让他眼睛放松一下，好好的让他休息休息，不要让他再继续这么长期的这个过度的用眼啊，过度用眼导致了近视啊，眼轴太长了，所以呢光线呢到达了视网膜前面，到不到视网膜上了，所以导致了眼睛近视了啊。 那么近视在我们在医学上分为轻度近视、中度近视和高度近视三种。什么是轻度近视呢？300度以下是轻度近视，300度到600度是中度近视，600度以上是高度近视。所以呢，600度以上的学生，或者是每年你的度数在增加，视力在下降，这个时候必须要治疗控制它了。你不能任其发展，它一直度数增加。有的眼镜店当然他希望你每年换眼镜，你换一次眼镜你得给他一次钱啊，没有眼镜白送给你的。那么你度数一直加深，这样不好啊，必须要控制啊。比如说单纯性的近视眼，一般的话就小于600度，这个比较就是单纯近视啊，单纯性近视。那病理性的近视就是进行性的，它一直发展，今年600度，明年700度，后年800度，逐年增加，视力一直下降，度数一直增加，眼底有改变，眼底一看呢，高度近视的眼底豹纹状眼底啊，那么视网膜和脉络膜非常非常的薄，玻璃体浑浊，这个时候最容易导致视网膜的脱离啊，眼前有闪光感，这样导致视网膜脱离就可以导致失明啊，非常严重啊。比如说大家说近视可以做手术，但是18岁以下的不可以做手术，因为它还属于生长发育阶段，这个时候呢它的眼睛要改变，所以呢在中国来说18岁以下是严禁做手术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做手术，也不是说手术就是100%都成功的啊。虽然中国呢他18岁以上有不少人在做，但是有恢复正常的，也有做完视力下降的，做完以后又失败了，这样的也有啊。还有呢做坏的啊，做完导致失明的，导致角膜整个的破损了啊，这样角膜的屈光度改变了，这样的也有啊。所以呢不是说每个人，而且呢这个手术费用也比较贵，在中国的话城市的话5000到8000元人民币啊，就是在中小城市的话也是3000到5000元人民币，也在中国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比较贵的啊。所以呢我们主张呢还是以预防为主啊，预防为主。那么我们大家在经常眼镜店或者有一些医生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近视、弱视、散光。那么弱视呢，待会儿我专题跟各位介绍。那么散光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有很多人跟我说我散光啊。那么散光呢，大部分都是伴有近视散光或者远视散光。近视散光的话，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有。那么在我在临床上看的，大多数人都是单纯性的近视。有没有散光？有，很少，而且度数也比较低。那么这几年中国主要是配眼镜赚钱啊，他是为了赚钱就告诉你近视散光了，你要加散光片，加散光片你就要加钱，他一切是从钱考虑的，而不是说通过你的眼睛的视力和眼睛的这个真正的近视程度来考虑的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说他说到近视啊，那肯定的，看近清楚，看远不清楚。那么散光的话，就是说光线它不能直接到达网膜上，曲折成3条、4条、多条到达视网膜上，这才叫散光。而且散光的话必须要到医院，医院医生有剪影镜，他要充分的剪影啊，看看你是顺动逆动，这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不是说单纯的眼镜店就能确定你就是散光。什么是远视呢？在座的就是说老年人比较多见，老年人的话看近看不清楚了，看远非常清楚，就是远视力5米之外看远视力表都能看到，但是看近看不清楚，报上的字书上的字他要远点看，这个是远视。这个多见于中老年人，所以大家看近视多见于青少年，远视多见于中老年，从年龄上大家就可以区分啊。弱视多见于3岁以下的儿童，待会儿我单独跟各位介绍弱视啊。 近视呢，过去中医叫就是能进雀眼症，中医眼科的书上很早就有记载对这个啊。那近视它就是说目光短浅而已，就是说看远看不见，看近可以啊。那近视眼是一个就是屈光的屈光学一个概念啊，它是指一类的近视性屈光不正，那在眼科上就是比较专业的屈光学诊断是一个标准啊。比如说父母亲有近视，那可能子女就容易患上近视，他因为有遗传因素啊。还有呢，就是说父母亲虽然有近视，但是子女也没有近视，这根据他的身体发育状况也有比较特殊的情况啊。所以呢，在这个青少年时期，我们做家长呢，首先预防他，比如说小孩看书，你不要让他时间过长了啊，尤其晚上。那么中国的小孩他晚上加班写作业啊，那么光线照明不足也是非常重要，尤其在中国的农村啊，家庭条件比较差，灯光比较黑暗，家庭条件非常的穷，尤其山区是吧，或者一些就边远的地带，那么家庭条件还是比较困难，这个时候他看的东西呢就是晚上光线不足，有的是缺电，也可以导致小孩呢看东西导致近视眼。那么除此之外，就是说他阅读姿势不正确，躺着看、坐着看、趴着看，这样的小朋友也比较多啊。最主要的就是睡眠不足。在中国的话，因为学生近视啊，很大程度上都是没有睡够。我在门诊看病，看很多小朋友跟我讲，晚上因为写作业，他写得很晚，9点、10点甚至11点才能写完作业，这个时候呢就是睡眠不足导致的近视是非常多的，非常多啊。那么这个情况可能我们马来西亚比较少，可能马来西亚的小孩没有中国的小孩那么就是睡得那么晚，所以睡眠不足啊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那么高度近视，有高度近视家长的啊，这样的儿童容易呢形成近视，而且容易加快近视的发展。像这体弱的、早产儿的、营养不良的这些情况，我们马来西亚不多，但是在中国还是存在啊，这是中国的现实，因为中国人太多，13亿人口，它的沿海省份也有比较发达的城市，比较先进的城市，上海、广州、深圳啊，也有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啊，山区、牧区啊，边远的地带啊，所以还有偏食的、缺少微量元素的这样的小孩也比较多。另外就是说发病年龄也越来越小，那么2岁的儿童，我建议就是说一般的小孩太小小，我不主张让他戴眼镜，因为他的视力没有确定，2岁他说不清楚，所以你这个时候不用着急给他戴眼镜，你呢在做饭上面，在饮食方面想办法给他调理啊。所以呢，特别小的孩子不需要戴眼镜，他也可以恢复的，实践证明也是这样啊。我在临床上讲，很多有的家长担心说，人家说不戴眼镜不行啊，必须要戴眼镜，尤其中国那眼镜店真是。很多家长就是你到医院来，你当医生，你怎么跟他说，他家长都不相信你。我说你去挂专家号去吧。我说为什么让你挂专家号？我并不是在乎这个专家号几块钱啊，我主要是让你相信我。我跟你讲的是让你怎么带孩子，怎么让孩子恢复视力，怎么让他降低度数。他的就听眼镜店了，眼镜店说了不配眼镜不行，近视、弱视、远视、散光。我说这是4种病，你孩子不可能同时得4种眼病啊。那么在中国的话，就是说一个是学习比较负担比较重，另外照明不够，还有呢就是说学生的姿势不对啊，那么课桌课椅这个不符合他的身高，所以现在有的中国大的城市或者 比较好的学校，它的课桌可以调节的，根据小孩的身高，因为现在这几年中国小孩的身高普遍的比以前高了，所以呢，过去的课桌都是统一一样的，比如有的孩子个儿比较低，有的孩子个儿中等，有的小孩个儿非常高，但是大家都用一样的课桌，这样的话对他的眼睛是不利的。你比如说这个课桌它设计的是符合中等身材的学生用的，那么个儿非常低的孩子呢，他用上以后他就过于比较近了，这样容易导致他近视。那么过高的孩子他看课桌的话又过于远了，这样也容易导致疲劳近视，他看不清楚，所以这个课桌的高低也是一个原因啊。所以呢这个情况的话，现在中国的有的学校就开始可以课桌调节啊，根据他身高来调节。还有呢就是说轮换座椅，轮换啊，不能固定在一个位置，一个星期换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前面的换到后边去，后边换到前面来，左边换到右边，右边换到左边来，这样防止他近视呢进一步加重啊。那么另外中国现在像电视剧啊，因为每一个省都有上星的节目，电视剧电影还有动画片非常多啊，所以小孩呢就是在城市的话上网还是比较普及的啊，所以玩游戏，这些导致的小孩的近视。其他的像什么倒睫啊、上睑下垂、角膜炎、结膜炎也比较多啊。那么还有呢，小孩喜欢吃糖啊，过去在中国的话，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才供应一斤糖啊，很可怜。现在这小孩只要是到超市，什么糖都可以买得到，什么都可以都一吃，所以呢小孩吃甜食比较多，也是导致近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么近视眼它形成之前它有一定的信号，我们大家就是做家长要注意一下。首先一个呢就是说它看东西的话不能持久，容易眼疲劳。再一个呢，给你感觉这个小孩他要眯眼，看东西眯眼，眯眼的时候就说明他已经近视了啊，他不像我们正常的看的时候睁着眼睛看啊，他要眯一下眼啊。那除此之外的话，一些过敏啊，直觉过敏啊，眼睛干涩酸胀啊，还有一些头疼啊、眼疼啊、眼眶疼，这样的学生也比较多啊。还有呢，原来学习成绩比较好，后来就是说他下降，这些就是全身一些改变，我们大家也应该注意。所以呢以上这三点呢，就是我们眼科医生他称之为视觉前驱的综合征啊，它是一个综合征啊。那像眼疲劳、近视或者是这个神经的一个失调，这个是比较多啊。那近视如果你得不到纠正啊，任其发展的话，可能形成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话，尤其青少年在生长发育阶段，高度近视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眼病啊。所以呢我们呢力争控制它，不让它再发展啊。发展如果一直发展，每年换眼镜，每年增加度数，这个时候一定要治疗它啊，不能让它再这么继续下去了啊。那么最可怕的就是首先眼球突出了，眼球突出啊，高度近视的话眼睛都得外凸，眼轴比较长了，所以大家看到近视度数比较高的人呢，眼球呢非常的凸啊，眼凸了啊。再一个我们大家看戴眼镜近视的人的眼睛呢，摘了眼镜以后给你感觉眼睛无神，或者就没有那个这个眼睛没有神，没有神光了啊。那么这也是比较的。再一个就是玻璃体浑浊的，眼前有黑影飘动飞来飞去的啊，这也是非常多的啊。那么这个呢，高度近视可以玻璃体浑浊、玻璃体液化啊、玻璃体的后脱离，那最终导致的视网膜的脱离啊。那眼底也有改变是吧，眼底呢在视神经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近视弧，眼底呢网膜呢成一个豹纹状啊，就是我们大家看到动物的豹纹，类似豹纹状啊。那么因为它就是视网膜的萎缩斑透见了脉络膜啊，所以呢导致的视网膜非常的薄了 啊，类似我们前面是白灰，里边是沙子，那么时间长的话，白灰的皮脱落了，露出沙子来了，这样的话不再感光了。视网膜是感光的，如果白灰掉下来了，露出沙子来了，这样的话就不会看见了，就导致失明了，这就是视网膜脱离了啊。那么我们这儿的材料比较好，在中国的话有很多，就是里边先弄沙子打底，然后外边用白灰白墙，那么时间长了爆皮了，白灰掉下来了，里边透出沙子了。视网膜呢就是白灰，它是感光的，脉络膜呢就是沙子，它是血管膜色素膜，它是折光的啊。那么白灰呢掉下来了，露出沙子了，所以这样的话就看不见了啊。那高度近视呢可以引起白内障啊，也可以导致黄斑出血，高度近视导致黄斑出血。高度近视呢导致的这些疾病的话，就是最严重就是视网膜脱离导致失明啊，失明以后眼球可以萎缩，视网膜掉下来以后眼球萎缩，虽然视网膜脱离可以做手术，但是做完手术仍然没有视力啊，所以给患者也带来很大的痛苦啊。你比如说这高度近视的话，如果就是说45岁以前是戴眼镜，避免剧烈活动，高度近视的人戴眼镜的人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剧烈活动，弯腰啊低头啊跑跳这都不可以，就慢慢散步慢慢走。为什么呢？因为它网膜太薄了，最容易掉下来。有的人坐车，汽车猛一刹车，身体往前一倾，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失明，导致网膜脱离，所以就慢慢的散步走就可以了，是吧？那么避免剧烈的运动啊，跑跳这都不可以的，是吧？另外的话，少吃一些辣的东西，是吧？那么可能我们这儿当地有一些习惯，有的人爱吃辣的东西啊，不要抽烟，也不要喝酒，是吧？那像这血管扩张剂也不要用，因为怕它视网膜的出血，黄斑出血啊。还有呢，就是说你要慎重的选择一些行业工作，是吧？你比如说现在在中国，像报馆啊，或者是网络公司的，还有很多人是从事夜间工作的，他就晚上阅读啊，这些人就是说特别费眼。你可以选择一些就是说，不是特别费眼的工作，是吧？或者就比较轻松一些的工作，这样的话避免眼睛过度劳累，过度的导致它网膜脱离啊。另外的话，也经常到医院眼科来找眼科医生看一看，看看你眼睛的情况。你不要等到发生状况以后看不见了再去医院看，这样就不好了啊。这样因为导致失明了再来医院看就比较晚了啊。那么导致假性近视，就是这个主要是小孩用眼姿势不当啊，趴在桌上看，躺在床上看，走路看，坐车看啊，光线太强，光线太暗，这些都是可以导致近视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在中国的话，就是说过去有阿托皮眼药水，现在有托比卡眼药水，主要是散瞳的。它主要是这个使这个麻痹的睫状肌放松，放松以后呢视力就恢复了，度数就下降了，眼轴呢过长，眼轴过长以后导致近视，那么点了散瞳药以后呢眼轴回来了，这样的话视力就提高了，度数就下降了啊。比如说有的人经常在医院问我，就是我孩子是不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这个也特别多，是吧？你比如说怎么来鉴别真性和假性近视啊？那比如说在医院的话，首先医院要剪影验光，那么简便的方法就是在5米处挂一个国际的标准的视力表啊。那首先你要检查他的视力，站在5米之外看看他能看多少视力，当然我们正常的视力是1.0，那近视眼的视力他可能只能看到0.1或0.2，前面看上两行大的，下边看不到了。有很多家长都非常着急，带孩子去看病的时候一看，小孩就看两行，0.1 0.2，他说我都能看见，你那么大的字你看不见，小孩的确看不见啊。所以有的小孩就很着急，家长也很着急啊。那么我们呢就是说，如果确定他的视力以后，就是可以带一个300度的老花镜，就是正镜片放大镜， 让他看远方，让他向远处看，那眼前的慢慢他有一个云雾状的一个景象，因为他近视，然后先让他300度的花镜戴上，半个小时以后取下这个眼镜来再查视力，如果这视力马上提高了，那就说明他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戴上300度视力提高了，300度的老花镜近视力就是看他看视力提高了，这就是假性近视。如果说你戴上以后这个视力还是下降，或者是下降更厉害了，这个就可以成为你连续3天这么试验他视力没有什么改变，戴上老花镜他视力也没改变，这个就可以确定为真性近视啊。所以有的家长到医院经常问什么是真性近视，什么假性近视啊。那么我们呢，我们跟各位介绍这几个，就是有几个非常有效的穴，这个是太专业了，我跟大家介绍几个，就是我们眼科上这个几个穴位是吧。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经常就是预防近视眼的最常用的穴位，第一个呢就是承泣穴。大家看瞳孔的正下方眶缘上，大家可以摸到这眶缘上，瞳孔的正下方眶缘上，这是承泣穴，外1/3是球后穴，眉和眼直线的交点眩中有一个小的凹陷，是太阳穴啊。大家看我们的眉毛是不是像个鱼啊？哎，鱼的中就是鱼的中间不是叫鱼腰穴吗？眉的中间这叫鱼腰穴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到我们眉的上端眶上神经孔的切迹这地方有个攒竹穴，这几个穴每天让按摩几次啊，一次按摩10分钟。对，你自己这么按摩按摩，让给小朋友按摩按摩啊，攒竹穴按摩按摩，鱼腰穴，大家看鱼，哎，鱼腰嘛，鱼腰就正好我们眉的中间的地方，就叫鱼腰穴啊。然后呢，太阳穴，太阳穴按摩，眉和眼直线的交点有一个太阳穴，比如说大家头疼啊，眼疲劳啊，或者说我们看东西昏花呀、啊，太阳穴啊按摩。然后呢，瞳孔的正下方我们可以摸到眶缘这儿啊，承泣穴，外1/3是球后穴，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每天按摩按摩。如果坐的时间长了，学生也好或者我们各位哈，看书阅读坐的时间长了，头疼啊，这个比较这个肩膀比较紧呢、啊、皱啊，大家看拿手伸直，拿手伸直以后找到耳垂，耳垂平行入发际后5分，风池穴。哎，那么我们呢每天拿手这么按摩按摩风池穴。对，你这样的话，因为有的人很多天天的这样这么趴着看，这样的话颈椎也不舒服，后背也不舒服，大家可以这个穴位非常好找，耳垂，大家看耳垂平行入发际头发发际呢后5分就是风池穴嘛。哎，风池穴大家这么按摩按摩，哎，两个手这么按摩按摩啊，这样按摩，哎，按摩，每次按摩10分钟，每次按摩10分钟，每天按摩3到6次，哎，你觉得不舒服，你自己按摩按摩一会儿啊。这眉毛这儿，眉的上端，大家可以摸到眶上神经孔，它有个切迹，眶上神经孔有一个切迹，自己按摩按摩。有的人眼眶疼、头疼是吧？眼睛不想睁眼，或者看一会儿就疲劳了。就是不想睁眼了，或者眼睛干涩、眼睛酸胀啊，你按摩一会儿，哎，尤其是就是说看书看得多，或者在计算机旁，哎，这样大家按摩一会儿，鱼腰穴啊，太阳穴啊，太阳穴，哎，去头风、治头疼啊，清理头目啊。那么承泣穴，大家一看，瞳孔的正下方非常好记，瞳孔的正下方。眶缘上大家可以摸到这承泣穴啊。那外边外1/3是球后穴啊，球后穴大家按摩，每次按摩10分钟啊，包括小朋友，这要坚持，不是说按摩1次2次呢。这个呢，第一个是缓解眼疲劳，提高视力，降低度数啊，那么治疗眼干涩酸胀都非常好，非常有益处。